同学们，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临涧录》。有两个小地方呢，讲的不太严谨啊，跟大家交代一下。一个就是我们上次学的这个《蝉盒子十二时祭》曰啊，这个十二时祭里边有一个叫“乌翠绿”啊这个词啊。这个词呢，我查了一下这个禅宗大词典啊，在这个，咱们这个《禅林珠宝》623页第36、第7行，眼开合乌翠绿，我查了一下禅宗大词典里边有一个词跟它很接近，叫乌绿足啊。这个足呢没有带上面这个三字旁，乌绿足的意思是眼睛漆黑啊。那眼开合，可能就是因为已经到了这个7点到9点，这个眼，这个天就黑了，古人睡得也早，是吧？可能就是睁不开眼了啊，这个眼前一片漆黑，啊，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啊。不知道这个词用在什么地方，禅宗大词典里面也只是讲到这个乌绿足是形容眼睛漆黑啊，我们知道就好了。还有一个地方是625页最后一段。这个达官谭颖禅师啊，上次讲这个法脉啊，说他是这个洞山小聪禅师的这个得法弟子啊，这个弄错了，应该是古隐运聪禅师的得法弟子。那古隐运聪呢，他是临济宗里边啊，他是守山行念的弟子啊，也还是比较早的一个禅师啊。这是两个小地方跟大家交代一下。好，我们继续看下边628页，松明教美叹沙门高尚。这个松明教是明教契松禅师啊，这个明教契松禅师也很有名的啊，他这个写了这个很多东西啊，都也入了大藏经啊。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他的一个法脉啊，他是云门宗啊，也是啊，他是洞山小聪啊，下边的这个得法弟子啊，他云门下边出德山远密，然后文殊应真洞山小聪，洞山小聪下边出云居小顺和明教契松，明教契松是云门宗的一个得法人啊，他经常感叹沙门高尚，这个高尚是地位高尚。沙门是出家人的地位啊，一直以来都很高尚的啊，被人尊崇，大圣慈音之力也。这个大圣是指啊佛陀，是因为佛陀的啊加持啊，佛陀的他的一个这个慈悲啊，他的力量所致。而晚世纷纷者自卑见之，到了近现代啊，这个很多出家人自己就把自己的地位也好啊，自己的这个姿态就放得很，就是很低贱啊，自卑见之，就是自己就瞧不起自己啊，其见天子无称臣礼啊，本来这个出家人见天子啊，见这个皇帝也好，不管多么啊这个地位多高的人都没有称臣之礼啊，臣之为言，公卿士大夫之职，不当僭越。那称臣，这个臣字是这个世间的这些公卿士大夫，这些这个有官职的人啊，他们肯定要称这个臣，这毕竟是世俗的一个礼节啊，一个规矩啊。取而有之啊，那僧人呢也学习了这些个啊，大官也去也自己也啊，见皇帝的时候，见天子的时候啊，也称臣了。唐令涛按时守坏其端，唐朝的这个令涛呢，他自己悄悄的啊，自己就啊，这么称呼自己啊，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啊，历世因之不疑，所以后世从那个时候啊，到了宋朝也好，到了明朝也好，有很多的僧人啊，也不会去啊去质疑这个事情，都跟着一块称臣啊，比山林野逸之人。天子犹不得臣之，那些隐居山林的那些个野人也好啊，那些边地的人，他们 这个远离皇室，远离这个啊天子，天子都没有办法啊，就是一定要逼着他们要啊称臣啊，况沙门乎啊，更何况啊出家人，故其尽正宗纪之表。所以这个啊明教契嵩禅师啊，他就写了一个正宗纪啊，来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皆首尾言陈某啊，以存故事。这个只是在开头和结尾啊用了一个陈啊，也是随顺世俗啊。至其间当自序，则一指称名而已。中间所有讲到自己的地方啊，都称自己的名字，而没有称这个陈字啊。当时公卿悦之，重其高识啊。当时很多的这个，因为也是通过一些地位很高的人啊，就是这样把这个东西递到了皇上那，皇上也让很多的当时很有名的啊，比如说像黄庭坚、苏轼他们类似这样的啊，欧阳修、王安石他们，这些都是很厉害的人物啊。看看这个明教契嵩禅师写的这个正宗记啊，都非常赞叹啊。他这个正宗记里边啊，把这个佛法和儒家的啊，和当时世间的很多的东西啊，都能够啊圆融的啊讲得非常的通透啊，都圆融在一起。所以都很佩服他的这个智慧啊高远啊，也不过度啊，礼节呢也没有破坏，但是呢又能够坚持作为僧人的一种僧人地位的这种他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啊。与西游乡中见沙门做道场，我过去啊在乡中这个地方游历啊，见很多的出家人做道场，至昭南越帝君啊，则屈躬唱曰，这个在道场里面做佛事要念诵一些仪轨啊，这个仪轨里边到了这个召唤这个南越帝君的时候都屈躬唱曰啊，陈僧某啊，就是变得了一种特别啊这个粗俗的或者是特别低俗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啊，显得出家人就好像就是在卖这个法一样啊，贱卖自己的这个身份，此又何也？那这个又是为什么呀？其实就是流俗啊，这种弊端一点一点的就啊就是流通起来了啊，因为很多人并不是真正为了修行，为了解脱生死而出家，都是为了谋得一份这个一份这个啊工作也好，或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啊能够活命而已啊，也不在惜这些个啊，称自己臣也好，或者是把自己的地位弄得比世间的俗人还要低很多啊，这个也是正常的啊。仁宗皇帝与大觉禅师为为法西游啊，和臣词句甚多啊。这个仁宗皇帝与大觉，这个大觉就是大觉怀廉禅师。这个禅宗啊，在宋朝有两位这个大禅师，他们跟皇帝的关系都非常好啊。一个就是前面我们这个就是跟皇室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会有很多的交集，很多的这个这个连接啊。那一个就是这个明教契嵩禅师啊，他写了很多东西，皇帝的非常的赞叹啊，也答应把他的东西这个列入了大藏经。还有一个就是大觉怀廉禅师，他和当时的仁宗皇帝呢走得特别的近啊，两个人就是经常有这个互相写诗来往啊，唱和啊。这个和臣词句，和臣就是跟皇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唱和，互相写诗啊，以文啊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友谊啊这种关系。然皆宗纪上语，写的这些词句呢，因为真正的大禅师其实他一定是有世间的这个智慧的，他不会说一定要突出自己的多么的这个清高啊，自己的见地多么的这个深邃，不会的啊。跟这个皇帝之间写的这个诗句都是宗纪上语。什么是宗纪上语？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懂的啊，是一些事项上的一些也是他也是一种智慧，随顺皇帝啊。初不敢出新奇宏妙之言，从来这个初是从来从来都不会写一些新奇的就那种类似祖师风格那些看着让人云山雾罩的那些东西来显示自己有多么的深妙，从来都没有这样 至观其平日所作，则惊觉之惧甚惑。所以我们看啊，大觉怀廉禅师啊，他和皇帝之间的这些个寄送啊，我们比如说你看禅林僧宝传那个，或者是五灯会员里面有一些记载，你会觉得这个祭子好像并没有多么啊神奇啊，但是你要知道他是跟皇帝之间的一个交流，是吧？但是你如果看他平时所做那些啊那些个留下来那些个句子也好，祭子也好，那都是惊觉之句，甚火，火是很多。所以说我们了解一个祖师，了解一个禅师，你一定啊要了解全面，不要因为看到他个别的一些东西你就否定了他的一个啊他的这个境界啊。是以其为瓦柱非也。世间人因为看到他啊这个看到他跟皇帝之间的这些个啊诗句，好像觉得也没有太新奇的东西啊，就认为就认为这个大觉怀廉禅师他自己啊就是降低了自己啊，就是轻视自己啊，其实不是啊，非也。昔宋文帝以鲍明远为中书舍人，那这个瓦柱啊，是以其为瓦柱啊，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世间人认为啊，这个大觉怀廉禅师为了啊这个为了迎合皇帝而故意降低自己，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故意降低自己啊，而这是一种也算是人情世故吧，也算是一种智慧，也算是一种尊重啊。既然跟皇帝之间有这个情谊啊，就不要太过多的突出自己的东西。过去宋文帝以鲍明远为中书舍人啊，过去呢宋文帝啊任把这个鲍明远呢当成中书啊，这个任鲍明远做中书舍人。文帝好文章，那宋文帝呢特别喜欢写文章，自谓人莫及，任自己自以为没有人能赶得上他。明远识其旨，故为文多笔言。那这个鲍明远知道啊这个意思，知道皇帝的这个心思，所以啊经常会写一些差点的文章啊。是谓其才尽，实不然也啊。世间人以为这个鲍明远他的才华用尽了，其实不是，也是一种对这个宋文帝的一种啊迁就迎合啊。大觉身世两忘，非明远委屈弑君之笔。那大觉怀廉禅师其实他已经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身份地位了，身世两忘，他也不是像啊这个鲍明远那样啊委曲求全啊来伺候皇帝啊，也不是啊这个鲍明远所能比的啊，但事情有点相似，但是又不一样啊。而仁宗皇帝啊生之道妙，仁宗皇帝他是啊非常有善根的啊，对佛法特别的虔诚啊，他这个从生下来就知道这个啊要这个修行啊，剃拓辞章啊，这个剃拓辞章就是日常生活中啊不管什么事情都会把它写成文章啊，就是信手拈来，这个嬉笑怒骂啊皆是佛法啊，都能够做成文章，也绝非宋文所能仿佛，也不是啊这个宋文帝所能够匹及的啊。那宋文帝和鲍明远他们之间那种交情啊也好，写文章他毕竟是世俗的一些东西，而大觉怀廉和这个啊和这个仁宗皇帝他们之间，他是一个佛法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啊，境界就不一样。然与之敛功之身至深，然而我知道啊，这个大觉怀廉之所以跟宋仁宗之间写这些诗记啊，显出一种很朴实、很平常，我知道他的深意，也是为了引导这个，也是为了啊方便法，一种方便法，能够让仁宗皇帝更对佛法升起更深的这样的一种领悟和理解啊。不想破坏这种情谊，而应机之法不得不而已啊，这也是大智慧啊，随顺世间，恒顺众生啊，并没有轻视的意思啊，也没有说啊这个恭维啊，或者是说啊委曲求全，也不是，这就是一种引导啊。就像我们身边人有人想跟我们学习佛法，家人，我们不可能一上来就给他讲祖师禅啊，讲这种向上一路啊，我们也会讲一些方便法，让他打打坐、诵诵经，写一些他能够理解的。这个绝对不是阿谀奉承，不是说去讨好啊，不 不像这个世间人有时候为了一些目的去讨好一些人，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啊。端师子者，东吴人，住西榆山啊。这个端师子啊，是净端禅师，师子呢是他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别人给他起的一个名号啊，因为他是看到耍狮子啊，有人耍狮子啊有所悟的，所以就起名叫段世子。他是东吴人，曾经住在西榆山啊，早年见弄狮子者啊，看到有耍狮子的，遂误入啊，就当时就开悟了，因以彩塑制为皮色啊，就用彩塑啊这个东西啊做成了一个皮色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或升堂见客则披之啊，就是做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就是披风也好啊，这样的一个能穿在身上的东西啊，升堂的时候或见客的时候就披着这个彩塑制的这个皮啊，遇雪朝披以入城啊，遇到下雪的时候啊，早晨披着这个彩塑制的这个东西啊，就进了城里了。小儿追逐画之啊，小孩们都追着他，这个笑话他，画就是就是吵吵闹闹的啊，跟着他后边。得前戏以诗饥寒者啊，这个他去城里边啊，去乞食啊，要这个乞讨啊，得到的钱呢，都布施给那些饥寒者，遂以为常啊，这个经常是这样啊，这个遂以为常，这个一年来经常会这样。诵《法华经》有功。他平时读诵《法华经》啊，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读《法华经》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啊，也有了一定的功夫。胡人争迎之，当时这个胡人争相去请他啊，开经诵数句，则携前去啊。大家请他读《法华经》，刚读了一个开头啊，开经诵数句，没读几句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其。什么什么山里面啊，与大刚没读几句啊，就拿着钱就走了啊。这个你先给我钱，我给你送啊。给了钱之后，没读几句就走了啊。好歌于赋词啊，平时呢喜欢唱这个，这个、歌是唱的意思啊，唱这个于赋词这首歌。古人唱，我想古人唱歌应该都是那种很洒脱的，就是很有韵味的那种啊。月夜歌之彻淡啊，到了晚上啊还唱，一直。唱到第二天早晨啊，唱一晚。时有狂僧号回头和尚，当时有一个狂僧叫回头和尚啊，鼓动流俗，经常去给大众讲一些邪的歪的东西啊，鼓动有这个贬义的意思啊。士大夫亦安其望，那些士大夫呢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啊，也就是说。也不管他啊，也没有办法管他啊。方与润守吕公食肉啊，正好赶上这个这个狂僧回头和尚，他跟这个润守吕公啊在一起吃饭吃肉啊，施敬趋之。这个端狮子直接就过去了，指着这个回头和尚就说：“正当与末时，如何是佛？你现在就告诉我什么是佛。”回头迥无以对。那这个回头和尚当时就愣在那儿，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啊，一看就是一个假的一个这个假和尚假禅师啊，不是真正得道之人啊。得道之人你吃肉也好，你怎么着都没问题，但是问你的时候你完全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啊。师捶其头推倒而去，就打他头啊，捶其头把他推倒了啊，就走了。又有狂僧号不脱者啊，还有一个狂僧啊，这个僧人叫不脱啊，于秀州说法，听者倾城，在秀州这个地方给大众讲法啊，听的人啊非常的啊就是信服，倾城就是有信服折服的意思啊，也有很多人的意思。师抽住问，这个抽是抓啊，抓住他就问如何是佛。不脱你这个僧人叫不脱嘛，这不脱僧人他就想，刚要一想啊，就是一看还是不会啊，会的时候如果会的话就不会你啊。师踢之而去，这个踢呢是铜踢啊，就踢了一下就走了。师出开堂啊，于秀老座，这个端师子开堂讲法的时候啊，于秀老座叫于子之 啊，他也是当时的士大夫里边，就是居士里边一个挺有名的啊，也算资格比较老的啊。这个叫于老作，于秀老作啊，续其事曰，就记载这个事情啊。这个记载这个事情怎么记载的呢？推倒回头，踢翻不脱啊，把回头和尚给推倒了，把不脱和尚给踢翻了啊。七轴之莲精卫颂，七轴之莲就是《法华经》啊。这个《法华经》是因为是七卷嘛，所以叫七轴啊。啊，七轴的《法华经》还没诵呢，一生之渔父先闻啊，就唱起了这个渔父词啊。先听到这个唱渔父词的这个歌声啊，师听僧官宣至此啊，以手揶揄曰啊，这个段世子听到一些僧人啊，还有一些人啊，就是说到这个事情。就用手揶揄曰啊，止啊，不要再说这个事了。乃登座唱曰，然后他登到这个法座上，他自己啊就说道：“本是潇湘一钓客。”他说他自己啊是潇湘湖的这个地方的一个钓鱼的人啊，本来就是一个钓鱼的人啊，自东自西自南北，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北啊，也没有固定之所啊。大众杂然称善。这么一说啊，大家就是啊，就是一人一句的，就开始说话啊，就是说这个啊，这个说的真好啊。师故笑曰啊，师故事笑曰，这个段世子就看了看大家，就笑着说：“我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啊。”这个也是经典里的一句话啊。下座进去，离开座位就直接就走了。张子厚请师住坟寺。这个张子厚这个人呢，他请段世子住在家庙里，这个坟寺是家庙啊。方对食啊，两个人正对坐啊用餐的时候，子厚言及之。那这个方子厚啊就谈到了这个事情，师瞋目说偈曰啊，然后这个段世子这个瞋呢不代表这个生气啊，这个瞋有这个瞪眼的意思啊。这个段世子就瞪着眼睛啊，瞪圆了眼睛，就自己说了一个偈子啊，就是瞪圆了眼睛说了一个偈子。这个偈子就是啊，张纯张纯。那这个张纯就是张子厚的名字啊，张纯张尊还是这个没查这个字啊，一个言字旁一个响啊，请我看坟，他啊请我来他家里这个家庙住啊，我却吃素，你却吃荤。因为提到这个。前面这个啊，这个不脱也好啊，还有这个这个回头和尚提到这个事情，他就啊，这个端师这个啊，这个净端禅师呢，他自己就说了个戏啊，你来请我，你请我到你家做客啊，我吃素，你却吃荤啊。子厚为大笑啊，这个张子厚就大笑，两个人也是开玩笑啊。吕延安好坐禅啊，这个吕延安喜欢坐禅，而子厚喜段啊，那张子厚呢喜欢这个啊，这个段呢是应该有这个啊打铁还是什么还是锻炼啊。那师作偈示之曰啊，段世子就做了那么一个偈子啊，给他们看，说吕公好坐禅，张公好学仙啊，这个段呢是炼丹的意思啊。那张子厚呢喜欢啊炼丹啊，学道家想成仙。徐六玉丹板各自见一边。这个徐六呢啊也是一个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张三李四王五啊，徐六就是其他人啊，这个玉丹板呢就是呆傻之人啊，丹板汉啊，啥也不懂啊，愚笨的人。吕公好坐禅，张公好学仙，其他人呢啊都是呆笨之人啊，各自见一边啊，就是大家都搞自己那些东西啊。圆照禅师方起身会林啊，圆照禅师他这个啊，当时这个方是当时啊，刚刚啊起身会林，这个起身就是退，从会林这个地方啊，就是退身了啊，也退休了也好，或者退下来了，就是不在会林这个地方啊，这个做道场啊，开始这个开法了，南归姑苏，向南回到姑苏这个地方。姑苏应该就是啊，这个江苏苏州这块吧啊，姑苏南京啊，见师于丹阳，看到端师子啊，这个也就是啊净端禅师啊，在丹阳问曰：“师非端师子业啊？” 您是不是就是端石子的？端石子啊，是也是啊。元照戏之曰，那元照禅师就啊，这个戏呢有开玩笑，有这个嘲讽的意思，就嘲讽啊，嘲讽这个端禅师啊，如村里石子，你只是个村子里的石啊，这个石子就是小石子啊，也没什么名气。这个我们看后边就知道，这个元照禅师他是一个比较虚荣的人啊。就比较看重名声啊，因为这个端石子只在这个啊民间啊老百姓这个啊这个农村啊，给大家讲法，就觉得他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就啊嘲讽他说你只是村子里的小石子。师应声曰，那端石子就说村里石子村里弄，就说了那么一个偈子啊，说了那么两句话啊，这个村里石子村里弄，眉毛鱼眼一起动啊，我是村里的石子没错啊，我就村里弄。村里弄狮子啊，眉毛和眼一起动，这个耍狮子的啊，我们看过耍狮子都知道，这个眉毛和眼，它那个会一眨一眼啊，眉毛和眼一起动啊，都是人操纵的啊。开阙口，肚里直笼统啊，一张口呢，肚里啊其实啥也没有，笼统就是啊空空的啊。不爱人取俸啊，不喜欢人啊这个奉承，直饶弄到帝王宫也是一场干打哄。就算你这个名气到了帝王那儿啊，也是一场干打哄啊，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其意复系元照常应召往都城故也，就是他的这个净端禅师，他这个话里有话，也是嘲讽这个啊元照禅师啊，这个讽刺元照啊禅师曾经应皇帝的这个啊这个都城的这个啊招式啊，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往。啊，都城，就是贪求名利啊，一个出家人还贪求名利，嘲讽他啊。我虽然是狮子里的啊，村子里的这个狮子啊，村子里弄狮子也好啊，村子里面讲法也好啊，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这个所求，而你呢，就是就是为了名，为了虚荣，为了名声啊，就是人家一请你就去了啊。大觉禅师西居南岳三生藏有年啊，大觉也是。大觉怀点禅师，前面我们刚学过的啊，他曾经在南岳这个三生藏啊居住有一些年头，丛林号敛三生啊，丛林把它叫做敛三生啊，因为在三生藏他待过啊。文学议论为实，明公卿所敬畏。他的文学包括他的论议，他的这个啊，讲法啊，他的口才都被当时这个实是当时的明公卿啊所尊敬和敬畏。与常得其与孙新老书，我曾经得到过他给孙这个也读申这个字啊，孙申啊，孙申老写的书信，读之知其为天下奇才也。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知道大觉怀典是天下的奇才，是一个大修行人啊。其略曰，这封信的大概意思是说，妙道之意，圣人常喻之于义啊，这个无上的大道啊，真实啊，真实。这个实相之法啊，圣人曾经把这个些道理呢，都啊，这个寄托在这个《周易》这本书里边，都写在《周易》这本书里了啊。至周衰，到了周朝就衰落了啊。这个道也好啊，人们追求真理的这个啊，心情啊，这种状态就越来越衰落。先王之法坏啊，先王的这种法理就坏了啊，礼崩乐坏，礼义亡，然后奇言异术渐出而乱俗。这之后呢，那些个奇言异术，那些个啊投机取巧的东西，那些个邪言啊歪论，就啊不停的出现在世间，而把啊这个世俗的一些啊把原来的这个大道都给啊搅乱了。待我世家入中土，这个待呢是到了，等到啊我世家就是佛教啊传到了中国，纯以第一世人啊，一开始。啊，一直都是啊，这个传到中国都是大乘了义经典啊，都是以实相第一来开示众生，而始末设为慈悲以化众生。这个始末是始和终，从始至终都是以慈悲啊为方便来教化众生。义所以去始也，虽然讲义第一，但是又不失慈悲，不失方便啊，也是看众生的根基，方便啊，方便讲法，方便开示。所以也是啊，随顺世间，所以叫义所以去始也。自生民以来，淳朴未散啊，因为 早期最早期的这个民众呢，他的这个淳朴之心呢还没有被染污啊，则三皇之教兼而素。那个时候三皇五帝的这种教化啊，他们留下来的那些个啊，教法也好，都是非常简单而朴素的。春也，那个时候就，比如说整个这个大道哈，它如果有一个时间，这个大道在人间的一个视线啊，如果有一个时限来时间来划分的话，三皇那个时候民风淳朴啊，这个世间也没有那么多追逐名利的啊，那些个这个邪法都没有流行的时候啊，人民特别淳朴啊，没有被染污，那个叫春啊，即情窦日凿，慢慢的啊，这个大家的这个啊，这个欲望也好啊，人们之间的这种啊，私心也好，三毒慢慢就显露出来了。凿就是啊，日凿就是一点点打开了啊，就是他的这个俗心啊，心意识一点点就啊，泛滥了啊。则五帝之教享耳闻，那这个时候五帝之教呢就非常的详细啊，非常的周密啊，就也是为了这个教化众生啊。这个时候是夏啊，就这个时候夏的是形容一种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众生已经啊，这些民众已经有了很多的烦恼啊，有了烦恼之后呢，就是相应的这些教法会越来越多啊，不管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啊，这个当时很多的这种啊教化都出现了，比如说周易啊，还有之前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时候啊，是夏也，时与世易，情随日迁，时间呢越来越向后推延啊，这个众生的这种习气啊，无明也越来越多啊，故三王之教啊密而言啊，这个三王啊，到了这个文王武王啊，可能到了那个时候，这些个经典也好啊，教化就越来越啊细密，越来越严格。秋也，这个时候是秋天啊，也就是啊教化之秋。昔商周之告示，过去商周的这个告示，这个告示也是一种啊文啊，就是说教法吧啊。后世学者有所难晓，后世的学人呢都很难去明了。比当时人民听之而不为，而当时的人们听到这个告示里的这个内容啊，都很容易理解，也不会违背，则俗与今如何也？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过去的民俗啊，跟现在的这个啊民俗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啊。及其弊而为秦汉也，到了这个弊端特别严重的时候啊，就是到了这个啊，这个情况越来越差啊，人民的这个啊染污越来越重的时候，就到了秦汉啊，则无所不至，就各种恶业啊，各种邪见啊，各种这种行为都泛滥了啊。而天下有不忍愿闻者，天下呢有不愿意看到啊众生这个受这么多的苦啊，因为无明，因为愚痴，因为邪见而受这些苦。于是我佛如来亦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所以佛陀啊，如来啊，诸佛世尊、诸佛菩萨就会来到世间示现啊，就讲这个实相之理啊，教大众用慈悲来啊，来这个度化啊，这个世间的一切众生啊，教授这些菩萨啊，用慈悲来度化众生。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冬啊，这个道法的冬季，就是最末端了啊，没有办法。重新讲这个慈悲，讲仁义礼智信啊，讲这个尊重啊，讲这个接纳讲理解。到了我们今天，其实这个东西就更很难以去形容了啊。天有四时循环，以生成万物。天地呢啊，这个自然界呢有春夏秋冬循环，对吧？来生成万物，而圣人之教迭相扶持，圣人的教化也是这样，也有春夏秋冬，也有这种啊互相的扶持啊。包括儒家呀、道家跟佛教在中国都是啊，它是相互有很密切的关系啊，也都是互相促进的啊，互相补充的，以化成天下。这些教法都存在，才能够大化天下。你如果说光有佛教也不行啊，因为佛教还是相对来讲是一种啊外来的宗教，有很多人不信啊。如果没有儒家的、道家的一些思想作为补充、作为啊基础辅助的话，其实很多人也没有办法信佛教啊。亦由是而已矣啊，也仅此而已。就是啊，度化圣人度化世间也不外乎这个四个时期啊。早期呢，众生染污的轻啊，就讲一些 很简单、很直接的道理，大家都懂。比如说，我们学禅宗，在唐朝最兴盛的时候，那个时候禅师们一文千物，都知道怎么修了，对吧？不像我们现在还要这个掰开了揉碎了去学还要做功课，还要读咒，还要打坐还要练行禅这些还要都得给讲出来，不讲呢就不会去做还要练一物不为。过去人家自己就都知道水边林下去歇着去，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分他的神让他去干本身事情也少所以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代也是这个样子然至其极也，皆不能无弊。如果说事物发展到这个极端了，太极端了就是其实像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就是可以说是最极端的一个时代，真正能够学法、能够有根基的、真正能够歇下来的，真的是少之又少。这个时间。大家也看得到就是追求各种的财色名食睡这种物质享受娱乐，最后导致这个无限的空虚，极度的这种痛苦忧郁症抑郁症焦虑症这些各种的精神疾病都出现了。这些病其实在古时候，别说上古了，就是在唐宋的时候几乎都很少皆不能无弊，就是到了末法时候越到近现代这种弊端越完全显露出来。弊是迹也，那就是一种显象一种象的显现。道则一耳，而实相呢一直也没有改变要当有圣贤者，视其而救之也。一定要有诸佛菩萨这些个先圣这些圣贤大慈大悲，以大悲之心来这个世间假助于一丝无名，假助于贪爱，来这个世间投胎受生，来救度世间。所以视其而救世，视其就是出世。自秦汉至今千有余岁，到了从秦汉那个时候到了当时这个宋朝这部林间录是这个成书于宋朝，所以到了宋朝已经有1000多年，从宋朝到我们现在又1000年，现在其实从秦汉到现在都2000多年了。风俗靡靡，这个靡靡就是越来越萎靡这个所谓世风日下吧，就是民风也好越来越不淳朴被利益这个人们都被利益熏修。你看这个时间你一问他，大家聚在一起谈的无非就是挣多少钱上什么学，对吧，找个什么工作这个家里住哪房子大面积，开的什么车穿的什么，带的什么使的这个包是不是这个 LV 是吧， LV 是不是 LV 都是这些东西，你看吧就是你这个你干了啥了最近是吧，你做的什么，你这个买卖，你这个基金赚了没赚你的股票怎么，都是这些个欲薄圣人之教，而越来越这个轻视圣人的教化。这个薄是远离轻视劣而鼎立，就是追求名利的这些人就是大家都是争着抢着去立名，立自己的这些个地位也好立自己的这个势力也好都是争锋都是争着去追求名利就像这个过江的渔船一样，过江的船一样有很多很多的互相敌子互相去诽谤就是为了争利互相的去请压去斗争，不知所从，都不知道到底要干些什么这个也是世间的一个普遍现象。其实你问问世间人，很多人他看上去这一天每天都忙忙碌碌，你其实你问他你活着为什么，你知道吗？其实都不知道就像一个无头的苍蝇，像一个完全失去了主宰、完全没有主见的一个这个木偶人一样就像这个奴隶一样，他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追求这些，他停不下来。自己每天的劳碌奔波追求名利，你单问他为什么，你真的需要这些吗？他就是完全是模模糊糊的，所以叫不知所从。大道寥寥莫之凡，而这个大道呢追求实相的这条路上非常的宽阔，却寥寥无几这条路修行之路一点都不卷一点都没有竞争力大家还不愿意走这条路，全都去追求那种物质那种享受，两可叹也就是这个时候宋朝的这个禅师，他在他那个时候他还感叹，他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他如果知道我估计直接就晕过去了但是我们还能在这坚持着喘气还能坚持修行，真是不可思议真是需要赞叹一番与独之不忍至 我读这个信里的，读这封信的时候啊，就是大觉怀廉禅这个，大觉怀廉禅师给这个孙深老写的这个封信的时候啊，就是连连的赞叹，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这个志都不忍放下啊，不忍把这封信放下。即观王文公非韩子，非韩子啊，其词意与此相合啊。等到看到这个王文公责难韩愈。啊，王文公其实就是啊，这个王安石啊，责难韩愈啊，这个词义啊，跟这个大觉怀廉给这个孙深老啊，这个写的信的意思是一样啊。其文曰：“人有乐孟子之具仰莫也啊，有的人呢喜欢啊，乐是喜欢啊，这个爱好孟子之说，而排斥啊抗拒仰莫之说。”而以佛老为己功啊，却以这个喜欢孟子，排斥杨墨，其实是形容这个人，其实他的见解啊还是很偏颇的，就是他有他自己一己之见啊，却啊自己认为自己可以啊谈论佛老，谈论佛教，可以就是点评佛教啊，这个批判评判佛教啊，佛老主要是指佛教啊，就是而以佛老为己功啊，就是。自己认为自己的智慧比佛教啊，比老子的智慧还要高啊！呜呼！庄子所谓夏虫者，其斯人之谓乎？庄子这个啊，他曾经说过啊，夏虫不可以语冰啊，因为他活不了冬天，就是形容一个人啊，他的这个啊，他的孤陋寡闻，他的智慧很浅显啊，这个是也是含。这个韩子就是韩愈早期他其实是排斥佛教的啊，这个那说起来这个都特别的傲慢啊，就是一提佛教就很鄙视。后来呢，也慢慢也信了佛了啊，也学了禅宗啊。那个庄子所说的这个夏虫，其实就是形容啊这些个啊诽谤佛法的人啊。道岁也，那道呢就像年一样，圣人时也，圣人呢就像这个季节啊时间，值一时而一岁者。知春天或知秋天，而怀疑整个的这个一年，整个的这个四季，终不闻道矣。那你，啊，到最后你也不会闻道，你也不会悟道啊，因为你执着的，你执着的东西太偏颇了，太狭窄了啊，太狭隘了。夫圣人之言啊，应时而摄。那圣人的话是应时而摄，应众生的根基而摄，应不同的啊，对治不同的烦恼而摄啊，对治众生不同的病而摄。啊，而不是啊定论啊，所以有些人他就会啊看到佛经里面讲的那些个神话啊、故事啊、因果啊、六道啊，哎呀什么地狱啊这些恶鬼啊根本都看不到的东西，他就觉得那个是迷信，他就是根本就没有把佛经、把佛教看全啊。昔常是者，今盖非也。过去是对的啊，可能今天就不对了；过去是不对的，可能今天就对了。所以我们学佛经，我们学祖师的东西，不能。全盘接受啊，一定要有这个批判的精神，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实在在的情况来啊有所谴责啊，就是你需要的东西，对你有益的东西，你去啊去学习。有一些完全是一些不适合当下的，比如说过去出家那些个什么喝水还要用过滤器呀，不可以自己自手冲食啊。那现在很多修行人他包括出家人，他必须得自己做饭，他没人给他做啊。包括也不需啊，只能乞食啊，不能去做，不能这个啊，自己种地啊。那百丈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自己种地了，对吧？那再早释迦牟尼佛时他不种地，他都是乞食。到了百丈的时候就种地，自给自足了。那这些都是要变通的，你都不能执着啊。还有很多，包括关于这个啊持戒的事儿啊，吃素啊，这个护生啊，对吧？放生这些都是方便法，都不能执着啊。过去是，现在可能就不是了；过去不是，现在可能又是了。是知其常是也，这个是啊，就是指人们啊，人们啊，人们就把佛讲的一些东西方便法就当成了一个绝对的东西啊，是知其常是也，就执着这个东西，如果是这样，就永远是这样，对吧？那地藏经就是有地狱啊，就是讲这些东西，净土经就是讲有西方极乐世界，你为什么说没有西方极乐？他不知道那是方便法，就把这些东西都当成是常的了啊。因以为不可变，就以为这些东西都 不会变的啊，都是一种死的啊定论啊，都是一种死法，其实不是啊。不知所变者言啊，而所同者道也啊。所变者呢是言语啊，就是佛的讲的东西也是文字，它也是可以变的。那所同者不变的呢是他的理，是他的道啊。曰然则孰正啊？问，有人就问，那谁什么是正确的？你看问的人还在执着一个正确的，哪有谁正确？曰夫春起于冬，而以冬为中。那春天呢是从上一年的冬天开始的，是吧？所以春起于冬，而以冬为中。从上一个冬天开始的春是从上一个冬天开始的，然后经过夏，又经过秋，又到了冬，以冬为中啊，中天下之道术者啊，啊，天下的道术啊，哎，就是整个中是所有的啊，你看遍了天下所有的道法智慧。其事是乎？还有什么比佛教、比佛法更圆融、更圆满、更究竟呢？不至于是者，皆所谓下虫也。如果这一点不能够理解的话，那都可以称为下虫，就是眼光短浅、智慧浅薄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相信啊，还有更广博的、更深远的智慧啊。好，今天这一会时间也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先学到这儿啊。